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今日是母亲节，但在教会来讲，今日都是主日。
今天是母亲节，但是教会来讲都是主日。
主日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的日子。
主日的意思就是主耶稣的日子。
在母亲节的主日，我想跟大家讲述一个母亲的故事。
在母亲节的主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母亲的经历。
这个的母亲出身并不显赫。
这个母亲出身并不显赫，
不是名门望族皇亲国戚，
不是名门国戚啊，
所以是没什么政治的权势，
所以没有什么政治的权势。
她只是乡镇里面一个名不经传的小女子，
她只是一个小乡村一个名不经传的一个小女子，
没什么经济的权势，
没什么经济的权势。
用今天的俗语来讲，这位母亲是出身于低下阶层的。
这个母亲是出身于一个低下的阶层。
她在乡镇里面生活。
她在乡村里面生活。
她的丈夫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木匠。
她的丈夫是一个很普通的木匠。
同样没什么社会地位。
同样是没有社会的地位。
没什么政治或者是经济的地位。
没什么政治地位。
所以这位母亲不能够妻贫夫贵。
所以这位母亲不能妻贫富贵。
这样一位没有政治地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经济地位的母亲，有什么值得讲述的呢？
这位母亲什么地位都没有了，我们有什么好讲呢？
特别在今天的香港社会里面，
特别在香港这个社会里面，
都很喜欢是听各种的成功上位的故事，
很喜欢听一些成功者上位的故事。
这样的一位母亲，她的故事会有什么值得我们去细听的呢？
这一位的母亲有什么可以值得我们去细听的呢？
这个是一个另类的故事。
这个是另类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故事。
这个是一个这个世界很难理解的故事。
这是一个世界非常难理解的一个故事。
是这个世界很难明白的故事。
这个世界是非常难明的一段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玛利亚的故事。
这个故事就是玛利亚的故事。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玛利亚的故事。
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玛利亚的故事。
不过在新约圣经里面。
不过在新约里面。
有很多个玛利亚。
有很多的玛利亚。
每一个玛利亚都有他自己独特的故事。
每一个玛利亚都有他独特的故事。
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故事。
但是今天 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故事。
或者我们听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或者我们听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马上就会表示圣母玛利亚怎么会不认识，
马上就会表示圣母玛利亚我们怎么不会认识她呢？
玛利亚怎么会是名不经传呢？
玛利亚怎会是名不经传呢？
没错，她是很多人都认识。
是，她是很多人都认识的玛利亚。
但是这个都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
但是这是后来才发生的故事。
是耶稣死了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
是耶稣死了之后才发生的事。
甚至是玛利亚她自己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甚至是玛利亚她自己离开世界才发生的故事。
玛利亚的故事记载在圣经四卷的福音书的里面。
玛利亚的故事记载在圣经的四卷的福音书里面。
其中路加的记载是最长的。
其中路加记载的最详细的。
在这卷福音书的里面。
这几卷的福音书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与众不同的母亲的故事。
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
这位与众不同的母亲，
她特别的地方，
她特别的地方，
早在她出场的时候就已经显现出来，
早在她出场的时候已经显现出来。
这位母亲她是在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小乡镇里面成长。
这位母亲她是在拿撒勒的小乡村里面成长的。
拿撒勒是一个什么地方呢？
拿撒勒是什么地方来呢？
在玛利亚的那个时代，
在玛利亚的时代，
有一个讲法，
有一个讲法，
就是拿撒勒还会出什么好的东西呢？
就是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
用今天的讲法，
用今天的讲法，
就是布兰街出什么好东西？
就是布兰街出什么好东西呢？
深水埗可以出什么好的东
西？深水埗可以出什么好东西？
天水围有什么好东西啊？
天水围有什么好东西呢？
为什么拿撒勒会被昔日的犹太人是这样去批评他呢？
为什么拿撒勒会 被往日的犹太人这样批评的呢？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混杂的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很混杂的地方。
在拿撒勒居住的人，
在拿撒勒居住的人
很多都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之后的子女。
很多都是犹太人跟外族人通婚的子女。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
外邦人外族人是不信上帝的。
外邦人外族人不信上帝的。
犹太人都看不起这些外族人。
犹太人看不起外族人。
也都看不起那些犹太人和外族人通婚的所生的下一代。
也看不起他们跟外邦人所生的儿女。
所以在他们当中就很流行地说了，拿撒勒可以出什么好东西。
所以在他们当中就很流行地讲，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
这个是一个很低贬的讲法来的。
这是一个很低贬的一个讲法来的。
或者玛利亚已经习惯了犹太人这样的鄙视的眼光，
或者玛利亚已经习惯了犹太人这个鄙视的眼光，
或许他也都是对前面的日子没什么特别的想象期望，
或者他对前面的日子没什么期盼。
虽然他不是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之后的所生的，
虽然他不是犹太人跟外邦人通婚之后所生的，
但他长时间就住在这些人的中间，
但是他长时间住在这些人的中间，
也都同样是被鄙视，
也同样被鄙视。
他只是一个很平凡很普通的小女子，
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小女子，
就好像她的名字一样，
好像她的名字一样。
玛利亚其实是相当多人取的一个名字。
玛利亚是相当多人取的一个名字。
她只是这个无数玛利亚里面的中间的一个。
她只是无数的玛利亚中间的其中一位。
或者她同其他生活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人，
或者她跟其他在罗马帝国 统治之下的人，
都同样希望他们所相信的上帝，
同样希望他们所相信的上帝
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
就好像很耐很耐很耐之前，
就好像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的祖先，
他们的祖先
在上帝所差派来的摩西的帮助底下可以被拯救出来，
在上帝差派的摩西底下拯救之下
可以被拯救出来，
可以被拯救出来，
可以脱离埃及法老的那个奴役，
可以脱离埃及法老的劳役，
可以得享自由，
可以得享自由，
不用做奴隶，
不需要做奴隶，
不用做罗马帝国的是殖民，
不需要做罗马的殖民。
这个是玛利亚那个时代每个犹太人都或多或少会想的一个事情，
就在玛利亚时代是每个罗马人或多或少都会思想的问题。
玛利亚也都应该不会有任何的例外。
玛利亚都不应该是有任何的例外。
只是他万万没想到上帝竟然差派天使到他那里。
他只是没有想到上帝会差派天使到他那里。
上帝差遣天使加百列去到他那里。
上帝差派天使加百列来到他那边。
传递上帝的心意。
传递上帝的心意。
在圣经的里面，
在圣经里面，
这个天使主要的工作就是传递上帝的信息。
这个天使主要是传递上帝的信息。
没什么后来在中世纪才出现那些保护天使的观念。
没什么后来在中世纪出现了没什么保护的观念。
这个是我们后来才发展出来的一个讲法，不是圣经的讲法。
这是我们后来发展的一种讲法。
事实上保护我们的不是天使。
保护我们的不是天使。
是上帝。
是上帝。
天使只是上帝的仆役。
天使只是上帝的仆役。
上帝的信差。
上帝的信差。
天使加百列来到玛利亚的家里面。
加百列来到他的家里面。
就跟玛利亚请安。
就跟玛利亚请安。
但是玛利亚听到加百列的请安非常非常的惊慌。
他听到之后他非常非常的惊慌。
为什么玛利亚听到加百列的请安会这么惊慌呢？
为什么他玛利亚听到他的请安会那么惊慌呢？
加百列究竟是讲了什么说话呢？
加百列究竟讲了什么说话呢？
加百列对玛利亚这样讲。
加百列对玛利亚说，
蒙大恩的女子，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主和你同在了。
加百列竟然在称玛利亚为蒙大恩的女子。
加百列竟然对称呼她是蒙大恩的女子。
对一个在拿撒勒成长的女子，
对于一个在拿撒勒成长的一位女子，
怎会有人对他讲蒙大恩的女子？
怎会有人跟他讲他是一个蒙大恩的女子呢？
而且跟同佢讲说话嘅唔系人，系上帝嘅信差。
而且跟他讲话的不是人，是上帝差来的信差。
系代表紧上帝同佢讲说话。
是代表上帝跟他说话的，
同佢讲蒙大恩嘅女子。
跟他说你是蒙大恩的女子。
我哋就喺度谂啦。
我们在思想，
会有咩好大嘅恩典临到自己身上面？
会有什么大的恩典临到我的身上呢？
对一个出身寒微嘅女子，佢会点样谂呢？
对一个出身寒微的一个女子，她会怎样想呢？
佢出身寒微，就算人间嘅恩典，佢都唔多领受。
她出身寒微，就是人间的恩典，她都不会多受。
点会谂到自己可以领受上帝嘅嗰个极大嘅恩典呢？
怎会想到从上帝领受这么大的恩典呢？
唔单止咁样，
不单这样子，
玛利亚仲对玛利亚讲，加百列仲对玛利亚讲，
加百列还要跟玛利亚说，
主和你同在了，
主和你同在了，
这个主就是上主，
这个主就是上主，
这个主就是上帝，
这个主就是上帝。
加百列实际系讲上帝同你同在了，
加百列就是讲上帝与你同在了。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上帝是超越的，是高高在上的。
因为上帝是超越的，高高在上的。
因为上帝是创天造地的。
因为上帝是创天造地的。
他不是任何一个受造物的一份子。
他不是受造物的一个分子。
怎会跟这个小女子同在？
怎会跟这个小女子同在呢？
这个是不可思议的。
这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是难以理解的。
这是难以理解的。
唔通加百列所说嘅个所讲嘅嗰个极大恩典，就系指到上帝要同玛利亚同在咩？
难道加百列所讲的那个是上帝跟这个玛利亚同在吗？
呢个究竟系咩意思？
这是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在玛利亚嘅先祖嘅里面，
在玛利亚的先祖里面，
的确有人咧系蒙上帝嘅恩典同佢同在。
的确是有人蒙恩典跟他同在，
但系呢啲都系极为极为极为重要嘅人物。
这些都是一个极大极大重要的一些人物来，
好似一啲嘅君王啦，
好像一些君王，
好似我哋今日读到嘅旧约里面嘅好多先知啊嗰种嘅情况啦，
好像是很多旧约里面的先知的情况。
上帝系同佢哋同在，
上帝跟他们同在。
摩西啦，大卫啦，
摩西、大卫
呢啲人都有上帝嘅同在，
这些人都有上帝的同在，
但系。玛利亚只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面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女子。
玛利亚只是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面毫不起眼的一位女子。
而且不要忘记她是在拿撒勒出来的一个小女子。
而且不要忘记她是从拿撒勒出来的一位其中的一位女子。
上帝为什么会同她同在？
上帝为什么会跟她同在呢？
所以玛利亚听到天使这样问安之后就非常的惊慌。
所以玛利亚听到天使这样跟她问安，她非常的惊慌。
面对玛利亚的惊慌，
面对玛利亚的惊慌，
加百列继续嘅去解释清楚，
加百列继续的解释清楚，
话俾佢听，
告诉他，
上帝要喺佢身上面有所工作，
上帝要在他的身上有工作，
就系、是、你要怀孕生子，
就是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俾佢起名叫耶稣，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佢要伟大，
他要伟大，
称为至高者嘅儿子，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上帝要将佢祖大卫嘅位系俾佢，
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佢要作咧系雅各家嘅王，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佢嘅国亦都冇穷尽，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不过唔讲仲好，
不过不说还好，
讲咗出嚟更加系匪夷所思，
讲出来还更加匪夷所思。
玛利亚仲未结婚，
玛利亚还没有结婚。
怎会可能有儿子呢？
怎么可能有儿子呢？
玛利亚怀住是非常惊讶的心情对加百列这样讲。
玛利亚怀着一个非常惊讶的心情跟加百列说，
我还没出嫁，怎会有这些事呢？
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种事呢？
这个不是常理来的。
这不是常理来的。
这个反映一样东
西。这是反映一样东西。
上帝做事就是不按常理。
上帝做事情不按常理的。
上帝要将极大恩典赐给拿撒勒这个小镇里面的小女子已经是非常不合理的。
上帝要把这个恩典赐给这个拿撒勒这个城这一位小女子都是非常不合理的。
现在上帝还要是叫玛利亚这个还未出嫁的女子怀孕生子，更加是不合常理。
还要叫这一位还没有出嫁的小女子要怀孕生子， 更加不合理，
不合常理，
不合
常理，
不但这样子，
天使加百列讲到玛利亚，他的儿子会成为至大，
他就天使加百列讲到他的儿子会为大，
会是至高者上帝所喜爱的儿子，
会是上帝至高者所喜爱的儿子，
会承继昔日大卫的王位，
会承继大卫的王位，
会是以色列民族的君王，
会是以色列民族的君王，
他这个儿子的国度是永远的，
他这个儿子的国度是永远的，
他这个儿子的国度是无穷尽的，
他这个儿子的国度是无穷无尽的。
这些的说话，
这些的说话
对于在一个小乡镇成长的小女子，
对于一个在小 乡村里面成长的一位小女子，
怎会不是不合常理，
怎会不是不合常理的呢？
怎会不是匪夷所思，
怎会不是匪夷所思的呢？
但是没错，这个恩典确是上帝同在的恩典，
没错，这个确是上帝同在的一个恩典，
但是这个恩典怎会发生在小女子玛利亚身上，
但是这个恩典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小女子玛利亚的身上呢？
她所生的儿子怎会是以色列的君王，
她所生的儿子怎会是以色列的君王呢？
她所生的儿子怎会可以建立一个无穷尽的永远的国度呢？
她所生的儿子怎会建立一个无穷尽的国度呢？
当天使这样讲的时候，
当天使跟她讲的时候，
岂不是说以色列人要脱离罗马帝国的管治吗？
他不是说以色列民要脱离罗马的管治吗？
岂不是表示上帝要透过玛利亚所生的儿子去拯救以色列人吗？
岂不是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去拯救以色列民吗？
就好像昔日上帝透过摩西一样，
就好像昔日透过摩西一样，
上帝就透过摩西去拯救他们列祖离开为奴的地方，
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他们的列祖脱离这个为奴的地方，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但是这么重要的事情，
怎会由一个小女子所生的儿子来完成的？
怎么会让这个小女子的儿子来完成呢？
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好东西，
拿撒勒不会出什么好东西，
拿撒勒的小女子所生的儿子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拿撒勒小女子所生的儿子都不会是什么好东西来。
天使加百列看穿玛利亚的心里，
天使加百列看穿了玛利亚所想，
他直接了当告诉玛利亚，
他直接跟玛利亚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圣灵要临到你的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
意思就是说，
意思说
上帝是透过圣灵的能力，
上帝是透过圣灵的能力
来工作的，
来工作的，
这样的时候一定会成就，
这样的时候一定会成就，
意思就是说这个是上帝的事情，
就是说意思说这是上帝的事情，
上帝会自己完成，
上帝会自己完成，
跟玛利亚身份卑微是无关的，
跟他玛利亚的身份卑微是没关系的，
跟玛利亚出生呢是在低下阶层呢是无关的，
跟玛利亚出生在低下阶层是无关的。
加百列为了说明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加百列为了说明上帝是大有能力的，
他举了玛利亚的亲戚伊丽莎白作为一个例子，
他举了他的亲戚伊丽莎白的作为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年老怀孕，
就是说他年老怀孕，
不单止年老，是素来不育的，
不单只是年老，是素来不育的，
表明了上帝要工作的就可以工作，
表明了上帝要工作的就可以工作，
要成就的就可以成就，
要成就的就可以成就。
玛利亚听了加百列的这番说话之后，
玛利亚听到加百列这段说话之后，
他只是一句说话回应，
他只回应了一句话，
我是主的侍女，
我是主的侍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情愿照你的说话成就在我的身上。
玛利亚的回应是非常的不寻常，
玛利亚这个回应是非常的不寻常，
一方面这个回应是表示玛利亚非常愿意被上帝使用，
这个是回应了玛利亚是愿意被上帝所使用，
而且是被上帝使用他的身体，
而且被上帝使用他的身体
去完成一些不可以思议不可以想象的事情，
去完成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
这个小乡镇的小女子，
这个小乡镇的小女子
竟然是有勇气的，
竟然是有勇气的，
将自己嘅生命完全交托俾上帝，
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上帝。
佢成就一啲佢谂都冇谂过嘅事情，
他成就一些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
佢嘅信心系非常嘅大，
他的信心是非常的大。
但系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
佢呢个回应，
他这个回应。
却是为他带来了生命中难以承受的伤痛，
是为他的在他生命带来难以承受的伤痛。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玛利亚其实他不知道答应了天使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玛利亚不知道他答应了天使之后会有什么结果，
不过很快他就知道了，
不过很快他就知道了。
玛利亚其实是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玛利亚其实是需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这个代价并不是讲到他生育孩子的痛苦，
这个代价并不是说他要生育孩子的痛苦。
当然生育孩子是很痛苦很巨大的，
当然生孩子是非常痛苦非常巨大的。
这个代价也不是指到是养育孩子是很艰难，
这个代价不是说养育孩子是很艰难，
当然养孩子都是艰难的，
当然养孩子是非常艰难。
这样玛利亚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那玛利亚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孩子出世了，
孩子出生了，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按照犹太人的规矩，
母亲呢在产血不洁之中呢，她要家居33年。
母亲在产血
不洁的里面，
产血不戒之中
要家居33年，
要家居33年。
洁净之后，她就要带着第一个生出来的儿子上圣殿去，
结晶之后他就要带着第一个生出来的孩子上圣殿去，
去归他给上帝，
去归给上帝。
玛利亚和约瑟就按照律法这样去做了，
玛利亚跟约瑟根据律法这样做。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他们遇见了一个叫西面的人，
他们遇见一个叫西面的人，
西面见了他们和他们的儿子，
西面见到他和他的儿子，
就讲了一番是叫这两夫妇是非常诧异的说话，
就讲了一番非常诧异的说话。
他怎么说呢？
他是怎样说的呢？
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也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就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
他们的诧异在哪里呢？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们的诧异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呢？
他们的诧异是因为西面竟然可以因为看见他们的仔，
他们的诧异就是西面竟然可以看见他们的儿子，
就说可以安然去世，
就可以安然的去世。
他们的儿子究竟是哪一个？
他们的儿子究竟是哪一位？
他要为这个儿子，他要为上帝完成的究竟是什么工作？
这一位儿子他要为上帝完成的究竟是什么工作？
所以说这个儿子是救恩，
这个儿子是救恩，
是叫整个世界得到帮助，
是叫整个世界得到帮助，
得到拯救，
得到拯救。
无论是犹太人，
无论是犹太人，
无论是外族人，
无论是外族人，
都会因为这个儿子得到帮助，得到拯救，
都会因为这一位儿子得到帮助，得到拯救，
不再落在那种的困苦压迫的里面，
不再落在那个困苦压迫的生活中。
但是这个儿子要怎样完成这种这样的工作呢？
但是这位儿子要怎样去完成这样子的工作呢？
西面跟着就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表示了，
西面跟着就对孩子的母亲这样表示，
这个孩子被立，
这位孩子被立，
是要叫以色列中很多的人跌倒，
是要叫很多以色列人中很多人跌倒，
很多人的兴起，
很多人要兴起，
他又要作毁谤的话柄，
他也要做毁谤的话柄，
叫很多人心里意念显露出来，
叫很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都要被刀刺透，
你自己的心都要被刀所刺透。
这个刚刚生了孩子的母亲玛利亚，
因为刚刚生了孩子的玛利亚，
他听了西面的说话，
他听到西面的说话，
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如果他明白西面每一句说话的意思，
如果他明白西面每一句话的意思，
他会不会再次发现？
他会不会再一次发现？
上帝的作为真是不可思议。
上帝的作为真的是不可思议的。
上帝的作为真是意想不到的。
上帝的作为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西面的说话，
西面的说话
是讲到耶稣这个孩子长大之后，
是讲到耶稣这位孩子长大之后
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
在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
他的作为并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是有一个正面的反应，
他的作为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有正面的反应的，
反过来是很多人对他都有负面的那种的对抗，
反过来有很多人对他有很多负面的对抗。
因为他的言论，
因为他的言论，
他的工作，
他的工作，
全部都是指出紧嘅人嘅嗰种嘅堕落，
全都是指出人的堕落，
指出人嘅罪性，
指出人的罪性，
指出人嘅自我中心，
指出人的自我中心，
指出咧人咧系将自己嘅睇为咧系上帝，
指出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
佢嘅说话，佢嘅工作，
他的说话，他的工作，
挑战咗咧系当时腐败嘅宗教领袖，
挑战了当时的腐败的
宗教领袖。佢呼召人去跟随佢，
他呼召人去跟随他，
过唔一样嘅生活，
过不一样的生活。
佢呼召人咧系悔改去回转，
他呼召人去悔改回转，
同上帝和好，
跟上帝和好。
他呼召人去爱上帝爱身边的人，
他呼召人去爱上帝爱身边的人，
甚至要我们爱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
甚至要我们爱那些我们不爱的人，
甚至是要我们爱我们所憎恨所仇视的人，
甚至要我们爱一些我们所憎恨所仇视的人。
耶稣呼召人跟随他，
耶稣呼召人去跟从他，
他要建立一个上帝所喜爱的群体，
他要建立上帝所喜爱的一些群体。
不过这个群体却是一个悔改的群体，
这个群体是个悔改的群体，
是承认自己背叛上帝不听说话的群体，
是承认自己不背叛上帝的一个群体，
是一个是愿意正面是回应耶稣的呼召，
是愿意正面的回应耶稣的呼召的群体，
是愿意是悔改回转的群体，
是愿意悔改回转的群体。
不过很多人就被冒犯，
很多人就被冒犯了。
好多人都认为我哪里得罪上帝啊？
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得罪上帝了。
我的生命的里面哪里出了问题啊？
我的生命里面哪里出现问题呢？
我哪一方面对不住我身边的人啊？
我哪一方面对不住我身旁的人？
好多人都不相信耶稣的说话。
很多人都不相信耶稣的说话。
甚至觉得耶稣所建立的一个群体，
甚至觉得耶稣所建立的一些群体，
要求呢是过不一样的生活，
要求他们过不一样的生活，
是威胁他们的，
是威胁他们，
是拆散他们的家庭，
是拆散他们的家庭，
是挑战他们的宗教，
是挑战他们的宗教，
是背叛呢是他们的国家政府，
是背叛他们的国家政府。
于是心里面就起了恶念，
于是心里面就起了恶念，
要杀害这个耶稣，
要杀害耶稣。
西面对耶稣的母亲说，
西面对耶稣的母亲说，
你自己的心也都要被刀刺透，
你自己的心都要被刀所刺透。
什么事会令到玛利亚这位母亲的心被刀刺透呢？
什么事会令这一位玛利亚的心被刀来刺透呢？
西面的说话，
西面的说话
是指到呢是这位的母亲的儿子耶稣，
是指到他这一位母亲的儿子耶稣基督
将来长大了，
将来长大的时候，
他的说话，他的工作，
他的说话，他的工作，
会引起其他人的杀机，
会引起其他人的杀机。
这些人包括宗教领袖，
这些人包括宗教的领袖，
也都包括平民百姓，
也包括平民百姓。
这位母亲，
这一位母亲，
他将要亲眼看住自己的儿子被杀死，
他将要亲眼看见他自己的儿子被杀，
而且是好被好残酷的，是这样被杀死，
而且是被很残酷的方法来杀死。
这个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就是钉死在十字架上，
是一丝不挂这样是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是一丝不挂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在当时 的刑罚里面，
在当时的刑罚里面，
这种是非常非常的一种的羞辱 公开示众的杀害方式，
这种是非常羞辱的公开示众的一种啊受罚的方式。
警告人哋唔好好似耶稣咁样生活啦、
啊。警告人不要好像耶稣这样生活、啊。
如果唔系嘅时候，你就会好似耶稣咁嘅下场噶啦。
要不然的话，你就像耶稣的啊下场一样啦。
玛利亚自己嘅儿子，
玛利亚他自己的儿子，
落得如此下场，
落得如此的下场。
做母亲嘅，
做母亲的，
点会唔心如刀割？
怎不会心如刀割呢？
点唔会被刀刺透？
怎不会被刀来到刺透呢？
上帝嘅作为，
上帝的作为
系匪夷所思，
是匪夷所思。
上帝拯救罪人，
上帝拯救罪人，
拯救我哋呢得罪佢嘅人嘅方法，
拯救我们得罪他的人的方法，
系匪夷所思，
是匪夷所思。
上帝冇因为我哋嘅背叛，
上帝不会因为我们的背叛
就全然嘅系将我哋灭绝。
就全然把我们去灭绝。
他的爱是匪夷所思。
他的爱是匪夷所思。
只不过。玛利亚这位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这位是耶稣的母亲。
他的心却是要被刀刺透。
他的心却要被刀来刺透。
但是众人就因为、他的心如刀割可以被拯救过来。
但是众人就因为他的心如刀割就能够被拯救过来。
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当时的情况。
众人却是拒绝耶稣。
众人却是拒绝耶稣。
要钉死他。
要把他钉死。
要钉死他。
要把他钉死。
这些一切都令到这位母亲的心被刺透。
这些都令到这位母亲的心被刺透。
因为耶稣一人之死，
因为耶稣一人之死，
就可以抵偿上帝对我们的那个审判，
就可以抵偿上帝对我们的审判，
就可以让我们回转得救，
就可以让我们回转得救。
同样的，
也
都是因为耶稣的母亲一人的心被刀刺透，
因为耶稣基督的母亲一人的心被刺透，
我们才有机会去领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拯救，
我们才有机会领受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拯救。
玛利亚，这位母亲是伟大的。
这一位母亲是伟大的。
因为她愿意被上帝使用。
因为她愿意被上帝来使用。
成就这个不可思议的拯救。
成就这个不可思议的拯救。
玛利亚是伟大的。
玛利亚是伟大的。
她作为母亲。
她作为母亲。
生育了耶稣。
生育了耶稣。
也都养育了耶稣。
也养育了耶稣。
33年的岁月。母亲和儿子之间那种的血缘关系。
母亲跟儿子的那个血缘的关系。
母亲和儿子之间那种的感情关系。
母亲跟儿子那一种的感情的关系。
是牢不可破的。
是牢不可破的。
但是他最终都要放手。
但是最终他也要放手。
让自己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让自己的儿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让自己的心被刀刺透，
让自己的心被刀来的刺透，
以致可以让上帝那个不可思议的拯救成就，
以致让上帝那个不可思议的拯救可以成就。
玛利亚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
因此被尊为所有人的母亲，
因此被称为是所有人的母亲，
因为他甘愿被上帝使用，
因为他甘愿被上帝来使用，
他甘愿被刀刺透自己的心，
他甘愿被刀来刺透自己的心，
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蒙上帝的拯救，
令到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蒙上帝的拯救。
今天是母亲节，
是母亲节，
也都是主日，
也是主日，
我们应该是纪念玛利亚这位伟大的母亲，
我们是应该纪念这一位伟大的母亲玛利亚。
不过更加重要的，
不过更加重要的了，
不要错失跟随他儿子耶稣基督得生命的拯救，
不要错失跟随他儿子耶稣基督得生命的拯救。
这位伟大母亲所做的，
这一位伟大母亲所做的，
就不过是配合上帝的作为，
不过是配合上帝的作为，
叫我们是可以每一个人都得到拯救的福气，
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拯救的福气。
今天
我们
有没有相信耶稣呢？
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呢？
我们愿意更多的去了解玛利亚所生的儿子所成就的一切呢？
我们愿意去了解更多玛利亚所成就的一些事情呢？
我们当中未相信的朋友，
我们当中有些没有相信的朋友，
可以是同我们的教会的牧师执事，
可以跟我们的牧师和执事们
更多的了解福音是什么，
更多的了解
福音是什么，
福音究竟是什么，
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
求天父帮助我们，
求天父帮助我们，
我们同心低头祈祷，
我们同心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你让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去成就上帝要他成就的事情，就是怀孕生子，并且是甘愿的是让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面，就是为了完成上帝你自己的拯救。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一位母亲的心被刺透，但是却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受救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上帝你这个作为是奇妙不可思议，也都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纪念这位伟大的母亲玛利亚，她的儿子所成就的一切都是藉着他母亲的配合才可以成就。天父，藉着玛利亚愿意我们都来到他儿子的面前，更多他的思想，我们是怎样跟随耶稣的呢？我们有没有回到上帝你自己的怀抱里面？愿意我们都能够是每一天都是思想这个问题，愿意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存留，我们的作息，都是跟随耶稣基督，以致到我们没有白费玛利亚这位母亲昔日所付出的一切。她昔日她的心被刀刺透，这个何等残忍，何等令人伤心的事情，但是她甘愿因为成就上帝你自己的拯救，她摆上自己的生命。愿意我们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不放弃跟随耶稣基督的机会。求天父你差遣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让我们中间未认识福音的，我都被圣灵感动，是渴望更多的认识明白，以致到我的生命是可以不一样的，可以脱离很多的捆绑，很多的忧虑，很多的压迫，以致到真是领受到那种的自由，那种的释放，和上帝所喜悦的生命，并且是一种丰盛的生命。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在你面前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得胜的名字，阿门。